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今天是中之主日，我觉得是很光荣，可以在今天能够在圣坛上高分显主的话。在四卷福音书里面都有记载耶稣骑驴进入圣城耶路撒冷的这个重要的关键。因此在四福音里面用了很多的篇幅去讲。马太福音有28章，但由20章开始就讲耶稣骑驴进入圣城。马可福音有16章，由11章就开始讲耶稣骑驴进入圣城。路加福音有24章，由19章同样记载这件事。约翰福音有21章，由12章开始讲。所以耶稣在世上最后一个星期的生活，今日是中之主日，下个星期日就已经是复活节主日。耶稣由今日开始宣告自己进入城里面成为君王，在下个星期他就彻底成为历世历代复活的主。所以他的门徒们都用了很多的篇幅去将这个星期耶稣现实生活的事记载在圣经里面。按照这样的真理，所以下一版我们称这个星期为基督信仰里面最神圣的一个星期。其实就是由耶稣开始进入准备受苦，揭示他一切以前都不能够表露身份各样的事情。我们称这个星期为圣周。我鼓励弟兄姊妹在今个星期里面，你就打开圣经，你可以由马太福音20章、马可福音11章、路加福音19章、约翰福音12章开始。我邀请你陪住主耶稣度过他今个星期的日子。耶稣在2000多年前，就是今天，他就骑驴进入耶路撒冷，到下个星期日的清晨他就复活。他在星期四夜晚和门徒度最后的逾节晚餐，然后他星期五被人背叛受审，然后他被挂在木头上，到星期五他就已经离开世界。所以你可以知道，由今天到耶稣到逾节晚餐这4天，星期日、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是耶稣最艰难的时候。因为一切的底牌都揭晒出来，一切的冲突，一切的难堪，他预备了自己一生30多年的时间，在这里都会四方八面地涌埋来。弟兄姊妹，这个是我们受苦的王。在过去几年，香港经济很好，弟兄姊妹都挂着去做复活节的旅行，我心里面其实有点难过。但是现在全球都在艰难里面，我们终于能够静下来去正视一下，我们受苦的主其实是他承担了所有社会上历世历代的艰险，是他一力承担。我觉得当我们如果真的终于都现实生活在艰难里面的时候，是不是一个好好的时机静下来去承认和去接受原来基督承担我一生的苦痛。我觉得这个的同步陪伴是一个对神一个很好的尊敬，也都是对自己生命一个很好的喂养。我们低头祈祷。亲爱的耶稣，我们会用很简单的时间，短短几十分钟，我们会来看学习为什么你会骑驴进入圣城，背后对你来讲是什么事。主耶稣说，愿我们的弟兄姊妹都在这个星期里面慢下脚步，勇敢直视基督为我们所受的苦，并基督里面所担负的痛。耶稣，我们可不可以陪一陪你， 同你一起痛一下。我们可不可以打开自己的心，邀请你来陪一下我们的痛。耶稣，我们终于在平静受难节的圣周里面，我们终于相遇，我们不再忙于吃喝玩乐。神啊，求你为我们创造空间，让我们的心思归你。多谢主，听我们全体对你敬拜的祈祷，奉耶稣的名，阿门。我们进入讲到下一版，我呢是会逐节逐节这样解下去，就大部分都是经文来的，很简单的结构。耶稣和门徒呢就差不多去到耶路撒冷，去到呢是伯奇法的庄，那里呢就在橄榄山那里。咁呢个呢我选用咗马太福音啦，头先我讲咗四福音都有讲嘅，我今次揀咗马太福音21章第一节。咁下面嗰啲白色嘅字呢就係耶稣呢都将会完成嘅事情。圣经记载呢，其实耶稣係一个呢生活喺犹大地北区嘅先知嚟嘅，当时佢好少去南部嘅重镇，只有约翰福音提过几次佢曾经去耶路撒冷，不约而同呢都係为咗守节。一个虔诚的犹太男人呢，他是会守节的。包括我们之前学过的住棚节啦，七七节即是五旬节啦，并逾越节。除此以外呢，耶稣好少好少好少去耶路撒冷。耶稣将上帝给耶稣定一个身份呢，是一个局外人，边缘人。他出生在最卑微的地方，不被见待，他服侍的亦都是最贫苦的人，一阵间我们会讲到。总之现在就是一个逾越节了。耶稣在逾越节的时候呢，他就去到耶路撒冷。咁呢就由20章那里开始讲，他们差不多呢就入到耶路撒冷了。好，咁我们下一版啦。咁去到差不多耶路撒冷呢，头先经文我们读过，耶稣呢就打发两个门徒，就话呢去对面那条村，你就会见到有一匹驴，山在那里，山即是绑啦，即是摔住了。咁仲旁边有一隻驴驹子，即係小驴，即係驴 BB 喺埋一齐嘅。你解开将佢牵嚟我哋呢度。咁如果有人问你，咁你就话啊係呀 啊我嘅主要用佢。大家可能呢度呢有两个疑问嘅。耶稣究竟骑几多隻驴呢？耶稣系骑一隻驴嘅，系骑驴驹子。咁点解啲人呢会话用咁啲人就会俾佢用呢？我哋上过咧系自凭节嘅讲道，学过一啲圣经嘅真理，知道咧，原来喺三大节期咧，所有嘅人咧都会一齐涌上去咧耶路撒冷，一齐会涌上去。所以咧，所有嘅人咧，佢哋都有一个遵行一个招待远人嘅真理，啲嘢好多时候都有共用嘅，而且以招待远人为荣噶。咁所以我哋读过自凭节嘅时候咧，啲人都系咁样让晒出嚟，所以。平时耶路撒冷的设施是一定不够用的。咁不论是食啦、用啦、瞓啦、工具等等呢，大家都预咗是会被人使用。咁之后你畀返钱咪可以囉。或者话你奉献都得，总之佢哋就会好平安地咁样使用。所以当耶稣同人讲啊，我要用呢隻驴仔喎，咁我主人呢就会系俾㗎啦。咁呢个系一个呢当时嘅传统嚟嘅。好啦，下一版。咁我哋就问啦，点解要喺逾越节骑驴驹子入耶路撒冷咧？嗱，咁呢个几个关键喎。点解系逾越节？点解驴驹子？点解系入耶路撒冷城？原来呢一个咧系一个好重要，圣经喺旧约就已经启示嘅真理，对于犹太人嚟讲咧就好熟嘅。咁我就先睇下，冇错啦。咁我哋睇下咧，撒加利亚书九章九到十节。撒加利亚书在哪里呢？弟兄姊妹，如果你屋企很简单的啫，就是旧约的尾二个卷圣经，就是马太福音之前一卷呢是马拉基书，跟住就是撒加利亚书的了。如果你正在打开马太福音呢，你往前卷十几页呢就已经是撒加利亚书的了。那段经文怎样讲呢？他是这样讲的。锡安的民啊，应该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啊，应当欢喜。看下，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了，他是公义的，而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地骑着驴，骑着什么驴啊？骑着 驢的驢子，即是骑着驢 BB。 原来在旧约的时候讲到神亲自会派一个君王来拯救他们。这个君王有一个特征，这个特征就是他会，他的性格呢，他行的事呢是公义。记得我们上个中国报道会75周年培灵会，黄天上老师跟我们讲什么叫公义啊？公义就是无差别对待，是行出来的，以做到为算。所以原来耶稣对待每一个人呢都是这么爱，都是这样。第二呢，这个王第一他是真的对每一个人，第二呢他会来施行拯救，他会做些事，他见到艰难呢他是会出手的。但是他的个性呢谦谦和和，如果用新约的希腊文去翻译72译本呢，两个字，温柔。一个好有抱负，面对强权呢是不怕，能够无差别对待，有力拯救，但是行出来呢是很谦和，个性很温柔，很柔顺，很柔软的。而他骑的工具呢，不是战车，不是战马，不是驢，还是刚刚成熟的驢 BB。 卑微中的更卑微，即是怎样，跑得快不快啊？不快啦，骑得稳稳阵啊？不稳阵啦，表示着什么？软弱中最软弱，放下中更放下。这一版呢是撒加利亚书九章第九节，掀起下一版呢，你的圣经呢就是我下一页的经文呢，就是第十节了。圣经那里呢，神呢是这样讲，他说我会除灭以法莲的战车和耶路撒冷的战马，战争的弓呢都会被我消除。这个王是向列国讲和平。跟着下面就讲他的地极和权柄呢去到大河四极。原来讲起打仗和施行公义呢，神话不同的省份不同的地区预备好打仗的战车战马，神话我会除掉他。这不是我的心意，我不需要用暴力，如果有战中的弓呢我会做事，不过是什么呢？不是拉开，而是令你消失。这个王骑着一个驢驢子，好谦柔咁样，一个好鲜明嘅形象入耶路撒冷城，俾人睇到佢对列国系讲和平。骑驢入城成为君王喺历史上有冇咧？除咗呢个撒加利亚讲一个王系会咁进入之外，有嘅。我揾咗一段典故俾大家，下面一版。嗱，呢个典故咧就系喺《列王纪》上第一章。这个就是在圣经里面呢是骑驢做君王一个最早的典故。圣经记载大卫已经临终，他要离开世界。于是呢他就吩咐一些关键的人物。第一，祭司撒督；第二，先知拿丹；第三呢，耶和耶大的仔比亚拿，大概呢就是等于康熙朝的隆科多、九门提谷，即是军队来的。而且是皇宫的守卫，所以呢祭司、先知和军队的头头叫他们来，去到呢大卫王自己前面。下一版大卫王呢就跟他们讲，他吩咐了，他说什么呢？他说要带着你们主人的仆人，我的仆人就是我的仔，要使我的仔骑着我的驴子。去到哪里呢？去到基训一个地方。为什么呢？当时是去到基训的地方。在那里呢，我吩咐你撒督、祭司和拿丹，你要用膏他做王。膏王的方法就是呢用角装着油，然后呢淋在头上，一路流到衣襟经的胡须，代表神的恩宠，神的灵大能同你同在。然后你会吹号角，然后一起讲愿所罗门王万岁，然后他就是你的王了，你们全部跟随着他。于是怎样啊？使他坐在我的位置，接续我做王。那他就是以色列和犹大的君。原来呢大卫王 他临终，他要吩咐他的儿子要承继他皇位的时候呢，边个是呢？究竟边一个是我命定的呢？我们清朝的时候就说呢，写在这个正大光明匾额的后面拿下来，那那个就是权位诏书，是吧？但这里不是的，这里是说骑上一任君王的女子，即是奴，即是小奴。谁个骑上我的女子，被人簇拥住去到那里供奉他，那个就是我的继位人。咁於是佢哋撒督同埋呢就係祭司撒督同埋拿單呢就照做，就話呢心願呢件事呢能夠作成。好，我哋下一版。咁於是呢佢哋真係喺帳幕都去到咁去到呢鏡頭一轉呢就已經去到雞糞啦。佢哋依吩咐攞咗油膏膏所羅門。所有呢件事都是公开的，所有民众的反应呢就一起吹号角，然后说愿所罗门王万岁，民众跟他上来大大欢呼，跟随一个王，然后声音震地。如果你看圣经你回去看，很精彩的，我估计你有空下午你就看看呢列王这个列王纪上呢是第一章，为什么要这样去高牧所罗门呢？因为有九子夺嫡，因为有亚多尼亚要抢皇位。亚多尼亚那边都有祭司的，又有元帅的，大家都要抢夺，而呢大卫要临终，所以他一定要将他的皇权交得清清楚楚。于是他就呼唤自己的亲信来，标志就是骑住我的女仔，然后高临。当这件事发生了之后，那亚多尼亚就没办法可以再抢夺这个继承权。所以对于以色列人来讲，所罗门是谁啊？就是最伟大的王嘛，最丰盛的王嘛，权柄最大嘛，最有智慧的嘛，留有呢传道书嘛，又写很多诗篇嘛，又有诗歌嘛。咁我哋一定会倾啊，呢、这个人呢究竟係点样继承嘅呢？雍正究竟係咪合法嘅呢？我哋都会倾呢啲民间嘅故事。所以所罗门王係点样登位嘅，人人都知道。原来佢就係骑住驴驹子，而呢个女仔就係佢爸爸俾佢。而呢个亦都应验咗，哦，呢、这个就大家有共识㗎啦。哦，撒加利亚讲过㗎啦，撒加利亚讲过进入皇城骑住驴驹子嗰、那个就係王。所以当耶稣呢要咁样做嘅时候，你諗下当时嘅处境系乜嘢。我哋去返镜头去返马太福音，耶稣就吩咐门徒就依住耶稣所吩咐嘅，就将驴同埋驴驹子嚟啦。驴驹呢未俾人骑过㗎，人又多喎，耶路撒冷突然乱哄哄喎，哇，几十万人成过百万人走埋嚟，咁佢可能会发软蹄，所以有一个驴妈妈在隔篱咧傍住佢，然之后门徒将自己嘅衫搭上去，然后耶稣就咁简单骑咗上嚟。下一版，耶稣点解要安排自己骑驴驹子咧？系咩意思咧？佢系唔系偶然冇工具临时咧？唔系、哦，圣经讲耶稣一切做嘅事咧，都是吩咐按照上帝的命定去做，他做每一件事都有板有眼，而且是全心谦卑。他为什么会这样做呢？意思一，王者回归。马太福音二十一章刚才大家都读过一次的了，就是圣经经文这样说，这件事是要让人用眼都可以看到什么，你叫王来到啦。这个王是怎样？新约的翻译叫温柔咯，旧约的翻译叫做谦谦和和，同一个字，骑住这个驴，而且是哪一种驴啊？小驴，即是驴驹子，即是驴 BB。当耶稣一这样做的时候，所有的人不清楚发生什么事，他都知道王者回归，有王会出现。不管他对这个王的期望是什么，他仍然认识耶稣，总之这件就是大事了。 你想象呢，在旧约呢，大卫叫所罗门呢王要在基训攻立去的时候，其实没有人知道的，静鸡鸡的，对手不知道，只有得哪个知道呢？得祭司知，得先知拿单知，是不是？跟着得御林军知。但是一高没了之后，明呢就民众所有都有呢一个反应，就是欢呼，然后声震大地。所以这个是一个很简单的信息，一个图画，一个时刻发生在当时，就是有王者进入耶路撒冷。下一版，和撒那的原文呢是哦拯救，哦拯救。当你很危险的时候呢，你见到你病重，但你见到医生是哦保护。当你怕黑的时候见到光，哦光明。所以其实和撒那的原意就是哦拯救，但是在这里就变成为赞叹，变成称颂。哦，原来拯救是来自谁？来自大卫的子孙，来自谁？来自大卫。大卫就是这样高没他的仔。圣经也说呢，有一个大卫的子孙，他要做我们的王。所以由上帝的名字来的，真的应该赞的。你就算不识他是谁都不紧要，但是只要是这样，你就可以大大的称颂他。这个是我们高高在上的王，哦拯救来了。耶稣虽然生活得很卑微，不沾权贵，不玩权术，但是由头到尾呢，他都承认，而且很大胆的，大家都知道他虽然贫寒，但是他是大卫的子孙。所以所有人呢一见到的时候呢，就好像一拜年就会立刻这样，是吧？打工作揖，平时我们会这样，但一拜年呢手自动就会变成这样，是吧？是啊，变成呢是啊会作揖的、哦。所以人一见到图画的时候呢，喂，只要见到有个驴仔，有人骑着驴仔行入去的时候呢，啲人就会将衫啊放落低啊放喺度俾人过。其实系咪等于佢真系识嘅呢？其实唔等于佢真系识嘅，系咪啊？但系佢见到咁事呢，真系唔好执书嘛，系咪？而且仲要系乜嘢？喺逾越节嘅时候，逾越节呢系犹太人呢每一年都期望有拯救嘅临到。逾越节是讲紧好多年前上帝救佢哋离开埃及，所以每一年嘅逾越节呢，耶路撒冷都不安。第一，人聚集得多；第二，人时时都好希望就系呢一个时间、呢、这个正点、呢、这个环境、呢、这个处境、呢、这个节期，再有人嚟拯救我哋。所以对于罗马嚟讲咧，系好危险。军队呢，如果佢哋真系知道有个王嘅嚟，当日就应该拉咗耶稣。所以呢是一个呢内在政治呢气氛啦，同埋期望呢都好高涨压迫，思想好涌动同埋好混乱嘅时候。王进咗嚟，啲人都好期望，係喎，新年呢有封大利是，你平日唔会諗住人嚟会畀利是你㗎，係咪？但到新年嘅时候你就有咁嘅期望。所以到耶路到有逾越节嘅时候，啲人就会想返起呢啲故事，唔知是不是真的有王可以来拯救我们。当一见到一个这样的骑着驴驹子的人物出现的时候，合成合成就怎样，合成就会传咯，合成就哇犀利啦，有王啦。好啦，你看下一版的经文，合成惊动，但是簇拥完之后问其实他是哪个，啲人就说他是加利利拿撒勒先知耶稣。先知耶稣。先知，先知其实是做啲咩嘢嘅呢？原来当时呢人人都觉得耶稣是先知。原来先知呢有几样嘢嘅。第一，先知部分工作呢是同祭司重叠，就是宣讲同埋查询。佢是将真理话俾百姓听。佢是代表住呢某某人讲话，代表住神讲话。所以在旧约嘅时候呢，先知书都会咁写嘅，耶和华如此说。即是话呢，我是代神讲。第二个过程就是神会对先知先讲说话，先知听到啦。跟住呢佢就会转达为神，站喺神嘅立场对老百姓讲话。好多时候呢都要警戒啦、愤悔啦、审判啦，或者预言。总之佢面对老百姓嘅时候，佢就变成神嘅代言人，站喺神嘅立场对群众讲说话。 他会使人离开罪恶，所以他会面对很多群体没人理，先知都会特别会理，他会为那些群体守望，他亦都会在众人面前他会保护神的圣言，他为了讲神的圣言被人杀被人驱赶，这叫耶利米。即是原来他要保护神的话是他的使命的，无论他遇到什么事，先知一旦被神任命的时候，他是对神有绝对的忠心，他不会背叛，只得一个纽解的先知叫约拿，但他最终仍然伏在神的权柄里面。最后先知的所有的生活都是受规范，所以你要见到先知很多时候的结局都是不了了之的。你查下圣经，除了一个比较好的下场叫但以理，耶利米在圣殿道要讲话你们不平安啊，你们快点悔改啊，结果被人追打，最后他下落是不了了之。有先知为了能够表达引起人的注意，所以他们会被神吩咐连续公开瞓在街道，向左边瞓几多人，跟着向右边瞓几多人，瞓百几二百人。于是就终于引起人啊，点解 Leo 会瞓喺嗰度连续瞓百几日都向左边咧吓？跟住又会做啲古怪嘅行为啊，点解会连续向右瞓瞓百几日咧？神又吩咐啲先知咧，攞啲牛粪啊，啲牛嘅粪便嚟烧嘢食，即系佢用好多奇奇怪怪嘅行动，为咗就系要表达神嘅话。然之后咧，佢按照神所吩咐嘅，他会义无反顾用尽一切的方法去执行，他守望住一切上帝要关注的群体。我们看看耶稣，人人都知道耶稣是先知，不认识耶稣的人都知道他是先知。原来耶稣当时呢，他关顾很多没人留意的群体，譬如说孤儿寡妇寄居是需要被人保护，没人保护的，见都不想看的，患病的，黑盖的，伤残被人排斥，即是我不想见到你，被藐视，恨不得划清界线的妓女、税吏、罪人、儿童，而麻烦会赶走他的，被人完全忘记了，是彻底边缘的麻风病人、外邦人、坐监的、被鬼附的、无家者。你留意耶稣在四福音里面记载，他大部分的时间住在北部，他是政权的局外人，他用了所有的时间都来服侍低下层，他放低身段，因为他是先知，不是他揀的，这个是上帝给他的命定，他要做到用上帝的心怀向人显示上帝是不会遗忘你们的。耶和华的拯救是临到所有的层面。我在真道学房来紧这次，我都会讲困苦怎样陪伴同行，都全部是以耶稣作为一些的根据。这里讲了十五种，迟点我都在那里会讲。原来耶稣是带着使命，不是他喜欢选的，他是一个先知。所以当时人人都知道，诶，究竟是哪个令到事情这么轰动呢？当时还没有人知道他是王，如果他真是王的话，罗马军已经来到了，但人人都知道他是先知。如果你回去看今天礼拜，鼓励你，你就会见到耶稣怎样由先知一路变成王，一路变成王的时候就危机四伏，四分五裂，所有人都背叛他。下一版，不论是先知耶稣定是王者耶稣，他都彻底执行由上帝而来的命定。耶稣执行上帝的吩咐和计划，耶稣一心以他的性命和身体去实践，他以这个为他最大的光荣。当你看去到约翰福音，应该是十一章，如果我没有背错，当说他要进城耶路撒冷，他要死的时候，他这样向门徒自称，他说人子荣耀的时候到了。你觉得你的神是一个怎样的神呢？弟兄姊妹，放下身段，无比的卑微被误解，但他心念却盛载住我光荣的时候可以到，因为我终于死。但他也求神啊，神，我真的很害怕，所以我真的很呼吁你，不要弟兄姊妹，请你不要轻轻忽略了今个星期的圣周。我们今次的大斋期做得很好，我知道很多弟兄姊妹开始了有每天读圣经的， 我问他们，他们答我，他们听，他们觉得传道者呢好好，因为呢读给他们听，所以他们听就得了，所以他们反复听。弟兄姊妹，呼吁你家里有圣经，请你打开去看一下耶稣在这个星期里面他怎样揭露自己。下一版，耶稣入去之前，刚才就是21章，现在20章，入去城之前他就这样讲。耶稣怎样跟门徒讲呢？我们一起读。耶稣在路上把12个门徒带到一边，对他们说，看啊，我们上耶路撒冷去，人子要被交给祭司长和文士，他们要定他死罪，又交给外邦人，将他戏弄、鞭打、钉在十字架上，第三日他要复活。跟住21章一转就话佢骑驴入圣城啦。所以耶稣系带住一个好清楚自己做啲咩事，佢要完成啲咩嘢。原来佢去到嗰度就系众叛亲离。我哋睇下拉班最亲近嘅人嚟，唔系灵验头先嗰把。我哋要去耶路撒冷啦，我要交俾祭司长，全部都系被动句嘅。我要被交俾民事，我要因为佢哋被定死罪。我仲要交喺嗰啲唔系神国度嘅人，即系罗马人手里边。我要俾人戏弄，俾人鞭打，最后我要被钉喺十字架上。冇人能够自己钉自己噶，亦都冇人能够鞭打自己。口水都要靠人哋吐，你先有。所以佢完全放低晒佢所有嘅身段。其实当佢做先知耶稣嘅时候，弟兄姊妹，佢已经放低身段。你嘅王，你嘅神为你放下身段，唔系净系呢个星期，明唔明白啊？只不过上帝未容许佢用王者嘅身份进入耶路撒冷，所以佢就用紧另一个身份叫先知耶稣。先知耶稣做得相当之漂亮，人人都知道佢先知耶稣，佢有号召力，佢有权柄，而且佢聚众咗好多所有社会阶层都唔系主流嘅，同埋被欺负人而喺佢身边。所以身边嘅人同喺一齐嘅时候，有相当嘅人对佢怀有自己嘅抱负。人人跟随耶稣都有唔同嘅原因，但耶稣自己就好清楚知道，佢未到时候佢就唔可以做嗰件事，时候到咗佢就要做嗰件事。佢对上帝嘅信服系时时刻刻、分分秒秒，每一个神迹、每一个举动，就好似旧约嘅先知一样，都预表住神嘅权柄同埋权威。耶稣一生要保护嘅就系上帝自己嘅话同埋真理。最后佢就话第三日佢要复活，其实呢个唔系噶，原文系佢被叫起。一个人真系死咗就唔会自己复活噶，一个人死咗就系圣经所有嘅圣经文都系讲得清清楚楚，系上帝叫耶稣复活。所以呢一段嘅经文咧，马太福音二十章你见到荧幕嘅全部都系被动句，而喺呢一个星期里边，耶稣所讲嘅每一个故事，全部就啪啪啪啪啪骨牌咁样完全嘅展开，应该好睇过《溏心风暴》《攻心斗》，因为呢啲事系耶稣既系预言，佢亦都清楚。你唔好忘记，佢仲要以身试呢啲处境。佢每一件事都要冲住佢嚟做喺佢嘅身上。喺下一版，喺耶稣佢要开始进入耶路撒冷，佢要宣示佢嘅王权。跟随佢嘅人有好多，包括嗰啲得佢医治，大部分都系低下阶层。佢就好想真系一个王者嚟到，你俾奴驱子入嚟唔紧要啊，咁你咪做翻个所罗门啦，系咪？我哋咁样被压榨，你可唔可以帮我哋平反一下咧？在耶稣之前曾经有马甘比王朝100年，就是他们奋起围住在耶路撒冷城自己自立，将人驱赶。耶稣有没有这样的权柄呢？有啦，他已经是先知耶稣，所以他一定有足够的号召力、魅力、能力，而且他有上帝的恩典，他就是王。所以他要来复国是每一个年代逾节人都盼望的。现在你真系触及，你真系 王嚟到啦，真系坐住啦。但系呢三日做咩咧？呢三日同门徒讲道，跟住直接挑战一啲教会嘅，即系当时宗派嘅权贵，冇做任何嘢。跟住急转直下，吓俾人拉！我跟咗你三年，我嘅光阴唔系光阴啊！你都骑得驴入嚟啦！系咪愤怒啊？佢觉得耶稣背叛佢哋，于是你突然间就会明白，点解一班跟从佢去到边都一定死跟嘅 fans 到最后钉死佢算啦？点解？因为佢哋要嘅唔系耶稣，佢哋要嘅系一个复国嘅君王。佢哋对自己嘅君王跟随耶稣嘅时候有自己嘅学想，这个学想是真实的，但是想不到上帝的想法跟他们不同，他们冲击太大。弟兄姊妹，在我们跟随耶稣的事情上，特别是现在这么艰困，耶稣的角度跟你的想法是不是有点不同？我们作为他的跟从者，领过他的恩，吃过他的饼，饮过他的血，当耶稣的做法和我们不同，他气念高过我们的时候，我们内心的悲愤，我们会对他怎样？好了，就算耶稣不做政治了，他不搞任何事， OK， 他下一版他都应该改革一下宗教，是不是？撒都该人啊，祭司啊，什么都可以啦，是不是？啊，你入到去只是推翻下圣殿那就算了，你都能够医好那么多病人，你可不可以找他们出来摊下牌呢？讲下呢，耶稣真的跟他们摊牌，最终在哪里摊牌？就是去到最后一被捕的时候，束手无策被捕的时候呢，才最后任人宰割。如果你留意呢，回去读你真的觉得很精彩，耶稣呢所有由二十章之后开始跟所有祭司文士讲的东西呢，都是全部直接言辞锋利地对着他们干的，不再隐藏。他很清楚讲，我就是王，我就是那个。然后他还讲，有讲比喻了，有工人来管理个园子，你呢就杀了他，第二又杀了他，跟住怎样？跟住第三个派个仔来，你咪杀了他。原来，哦，即是你就说你是个园主的仔，即是你说是神的仔啦。哇，耶稣不再揭露他是真正王者的身份，于是怎样？招你受杀。因为耶稣几忍让啊，弟兄姊妹。连宣示自己是王者的身份都要忍三年半，到最后尾的三日才讲，一讲就打你受杀。你说他那份谦和，其实远远超于歧路之前，他降生的时候，上帝就命定他这一条路行，就完全顺服于上帝自己的计划。下一品，他最多的时间做什么呢？他最多的时间做门训。刚才那个说，我现在进去就要被人杀死了，三日之后我会被上帝叫复活，马太福音二十章。跟着你看下去，他就直接说，你们哪个做大的，就要做众人的仆人。他将自己那种彻底的谦卑，那种是我吩咐你这样做，要去洗脚你就要这样做，他将那种服侍的精髓完全赤裸地讲给他的门徒听，就是谦卑放下身段顺服，谦卑放下身段顺服。真的想做一头就彻底的谦卑，他将他所有的心法，最重要的真理，你离开我什么都做不到，枝子连于葡萄树。我走了，我知道你们很忧伤，所以我要找一个代替我的，他是你的第二个保卫师，你一定要凡事谦卑听完所有圣灵的说话，因为他会将他所听到的跟你说，他将最大的心法，所有的真理关上门跟他的门徒说。弟兄姊妹，我觉得我生命的成长呢，是我初初来到九龙加兰堂做传道人的时候，我觉得我有很大的改变。因为开始我要负责做受苦节的聚会，我就开始了一到四月就专读刚才我跟你们讲的经文，我就是看着耶稣几时会讲这些经文，他到哪个人讲的，为什么他会讲这些说话，我深深被耶稣的身教折服。 我觉得我要谦卑，我要柔和，我是一个其实很刚正的人，我很难温柔。刚才我跪在流眼泪，我觉得我一生要最大学的就是学耶稣的谦柔，无论遇到什么事温温柔柔的对待，因为这个主上帝给耶稣的命定，也是他给我的命定，也是给你的命定。你非温柔不能服侍，你不放下身段，你仍然拥有自己。所以他关埋门讲最大的门份就是最后这一咒。如果我圣经很多我不懂怎么读，就由刚才我跟你讲的每一本书你打开，耶稣开始进入拿撒勒，听着我们回去读，耶稣亲自跟你做门份，跟随主的心法，还有耶稣自己真正的心情，他跟你讲。最后下一版直接说自己是王权，我的国是啊，他见到希律，他见到比拉多，他见到所有人都说我是王啊。不过跟你们没有关系，结果怎样啊？结果就死了。再下一版他就完成上帝对他的预言，并且完成上帝对他的命定。弟兄姊妹，这个就是今个星期耶稣要完成的所有的事。我们是不是那个陪着他一起在客西马尼园祈祷的人？我们看着耶稣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深化一点，看到这个受苦的王，他先用了受苦的先知的身份，直到时机开始他成为我们的王，他生下来就受苦。他很奇怪，他觉得这是他一生的光荣，因为他看到的不是政治的混乱，不是教会的衰落，不是权柄不能彰显，他见到的是撒旦权势的瓦解，他见到是死的毒钩从此不能再在人间掌权，他见到撒旦的能力是会被他踩下，而圣灵的权柄远远大于撒旦的作为。耶稣所见到的是万世的救赎会完成，所以耶稣轻看这些一切的受苦。耶稣完成，耶稣看到的不是我们所看到的，不是看到这些皮肉时下的艰难，他看到的是他是时代的先知，他是时代的救主，他会对每一个时代的人产生时代的救赎，这个就是他拯救的方法。他拯救的方法就是让战车和战马他都消除，打开战的弓他都会摧灭，所以当他的手下呢走来拉个人的耳仔，耶稣就说不对，你这样动刀你会中计，就执回人的耳仔黐回上去，动刀的会死在刀下。他不容许任何门徒有任何的冲动与血气，因为唯有这样走一条圣洁和神圣的路，撒旦就没有位可以走。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我们时代，我们是这个时代的门徒，我们是这个时代的百姓，耶稣是我们现在的救主。弟兄姊妹，我们一生人可能现在比我们上一代先稍稍体会什么叫混乱。上一代三反五反政治运动，他们那些信徒真的很扎实，因为他们常经忧患，我们一开始体会。所以弟兄姊妹，不要让受苦的主白白为你受苦，而你以为没人理会你，不是。而真相是我们终于有少少真实的现实去明白体会耶稣所担负的是几伟大，而你就是一个最重要的。我们看看我们一些反思，第一版我们就完了，有几个题目你是回去小组或者你灵修用，你追随耶稣其实为了什么呢？在什么情况底下你其实是可能会嬲咗佢的？有个唔紧要噶，话俾耶稣听，耶稣可能都预咗噶啦，佢正就为咗你嘅愤怒而嚟，但呢个佢都系佢要向你请求，让呢啲一切嘅嘢让耶稣陪伴你。第二个，好多人都矮化耶稣，冇俾佢当得嘅份俾佢，其实你会唔会都系咁样局限咗佢，矮化咗佢？喜欢听就听，不喜欢听就不听。是不是可以由今天开始，你请耶稣站入你心里面圣城，他登上你的宝座，你真是奉他为王，是不是你的挑战呢？可不可以呢？在圣周你可不可以开始改变，我专敬奉我的王呢？最后一点，你不再是那个欢呼喝掌的人，你直接怕法主耶稣，因为你明白他做先知他做王的精髓，你其实
跟从神是用什么身段的呢？你是什么样子的？看看自己。如果上帝要你放下身段才可以服侍他要你服侍的人，你愿不愿意呢？你愿不愿意好像先知耶稣和王者耶稣那样接受上帝对你的任命呢？每一个时代都需要有人成为耶稣的代言人，每一个时代都需要工人，而且这个工人是甘愿自卑谦卑行圣洁的路，你会不会是其中一个呢？而不是只是摇旗呐喊都不知道究竟他是谁，你清楚知道他已经是你的王者，而这个 王者的身份的使命都在你的身上，因为唯有你认识耶稣。所以当你消灭圣灵的感动的时候，其实就是你没有听王的吩咐，先知是不会消灭神的吩咐，所以你作为神的工人，你不可以消灭圣灵的感动。好不好像主耶稣这样按照天父给你的计划行你一生的路？人人都有自己要行的一条路，不是先知耶稣定是门徒的我们。耶稣不以自己同神同等为坚持，反倒虚己。我们是不是都是这样？如果是这样，在这个圣周里面你想想你有什么可以改变，请王者耶稣来帮助你，你有什么行动？我们得到祈祷。主耶稣，我们刚才听到其实是很认真的来怀念你，我们根本不讲不到我们可以做些什么，我们只是觉得自己稍微多些进入你的内心，稍微多些看到你对上帝的信服。你由先知耶稣成为王者耶稣，一直都是受苦，而这个受苦你却说是荣耀。亲爱的主耶稣，你为了救我们，你放下的是何其多。神让我们都爱你，让我们因为爱你所以我们刚强，因为被你所爱所以我们的心里面的伤口都可以康复。主耶稣，你走一条独特的路，不按当时政治，不按当时教派，一心行神的道，主帮助我们的教会，帮助我们这里每一个祈祷的人一生跟随你，至死忠心，被你保护，被你陪伴。听我们祈祷，奉耶稣的名，阿门。